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宣讲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所以我们今天就读完了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由我来读。这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是今天上帝赐给我们的经文。很多的圣经的学者，就是我说的是普遍的圣经的学者呢，他们都说彼得前书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那么呢是新约圣经里面最难解的经文。的确，在过去两千年的教会的历史中呢，这段经文呢，对这段经文呢，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解读。当代有一些牧者呢，甚至干脆呢越过去不讲这段经文。但是我们都知道，圣经呢是神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百姓的啊关于救恩的启示。圣经的启示是足够的，是清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而且不难想象，在公元一世纪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读者就是小亚细亚的教会和那里的基督徒，犹太的和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呢应该是可以清晰无误的理解彼得书信的所有的内容，没有难点，因为你写信就是要让人明白的。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回到彼得前书的这个历史的语境的下面，来探究彼得和他的读者所共同拥有的那个宗教文化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去体会彼得和他的读者，就是初代的教会和初代的基督徒所面临的逼迫和挑战，从而正确的领受彼得前书作为圣经的正典，对我们今天的教导，对今天我们的教导。彼得前书我们之前，我们一直讲到今天，我们长达很长的时间了，因为我一个月讲一次道。那么我们讲到今天呢，我们都知道这封书信呢是关于基督徒在世寄居生活的书信。在前三章的每一章里，大家可以看到使徒彼得呢都用基督论来鼓励圣洁，来鼓励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什么叫基督论呢？基督论就是关于基督本人，基督是谁和基督做了什么，这叫基督论，这个神学的概念。在第一章里呢，彼得用救赎之约，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先三位一体的上帝之间的救赎之约来鼓励上帝，来鼓励他的百姓。在那个时候呢，彼得说要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在第一章的结尾的地方，他说基督在创世以前，这是基督论，就预先被神知道，这是救赎之约，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为我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全在于神。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所有的盼望，唯一的盼望都在 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节。在第二章里面，他又论基督，他论基督受苦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基督的主动顺服和被动顺服。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是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这是在引用以赛亚书，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在义中生。你们从前好像迷失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牧人监督了。他用基督论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现在在第三章里面，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接着我们之前讲到的第十七节，大家还记得第十七节吗？上帝在他的意志当中，希望基督徒为义而受苦，而不是为自己的罪而受苦。因为彼得说，为义而受苦的人就是有福的人，还记得吗？大家，我们当时说 Makarioi。 所以呢，这个是在接着第十七章啊，接着第十七节。那么接着这句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他继续呢用基督的复活和荣耀的升天来鼓励即将遭受罗马帝国逼迫的读者。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说到当时他的语境吗？他在彼得在罗马，他的读者在遥远的小亚细亚北部地区，大概相隔1000多公里。那么呢，这个迫害呢，当时在罗马已经是现实，但是要波及到小亚细亚地区，可能还有10年到20年的时间，甚至更快。所以呢，彼得写信是预备他们。所以呢，他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呢，继续用这个基督论来鼓励，用基督的升天和复活来鼓励他们，要他们在末世的属灵的征战中持守到底。因为他说，因为基督也曾经一次为罪受苦，被致死，他的复活和他的升天最终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看三个部分，也可以说三个要点。首先呢，是基督的工作，就基督在地上做了什么，和基督救赎的他的整个的救赎大功的第一个果效。第一个果效就是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这是得救的意思。其次呢，我们要一起来看基督救赎工作的第二个果效。第二个果效就是基督他借着他的升天和借着他的复活的荣耀呢，向一切的自然的和超自然的恶势力宣告胜利，因为他战胜了死亡，向他们宣告胜利，宣告魔鬼被捆绑，福音可以在万国广传。那么借着这个第二点呢，我们会说到耶稣进入天堂，那么呢，上把一切的势力，好的坏的，天上地下地底下的一切势力都制服在他的脚下，就是他的权柄。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基督在今天的经文里论到诺亚的日子。那么这是圣经里面著名的一句话，就叫诺亚的日子 The Days of Noah。 那么和诺亚的日子和基督徒的洗礼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节经文呢，今天这节经文对于基督徒洗礼的教义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所以内容呢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第十八节，针对第十七节里面说的这个神的旨意是叫你们因行善而受苦。这个说法呢，彼得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讲呢，为罪受苦，为罪受苦在就是我们中文听起来好像就是说这个比较平常，但是你如果用希腊文说和用希伯来文说，就是你如果到74译本里面用希腊文去看，那么这是一句献祭的话。还记得在旧约里面，这个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要带什么公羊啊羊羔到圣殿里面为罪献祭， 这就是为罪受苦。那么所以呢，这是一个献祭的语言，这个对于当时他的听众熟悉旧约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献祭的语言的。所以呢，就是用羔羊，无罪的羔羊代替人的罪受死，所以呢它是一个代赎的概念，我们叫 atonement， 这是一个代赎的概念。那么呢，彼得呢准确地解释了他用后面的话解释他前面的话，就是说一个用义的代替了不义的。那么在原文里面呢，这是用一个代替了多个，它是一个前面的这个义是单数，后面的义是复数。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准确地解释了这个罪，我们的罪归到了耶稣身上，耶稣的义归到了我们身上，这里面又有一个归算的概念。所以呢，基督成了我们的罪，我们呢倒是披戴了基督，这是彼得说的意思。所以呢，多特信经呢就这一节呢，他告诉我们呢，尽管我们自己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也不能救我们自己脱离上帝的愤怒，但是呢，上帝呢在他的丰盛的怜悯当中呢，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做中保，使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替我们成为罪和咒诅，好使他成为满足上帝公义的这样一个替罪羊。所以呢，基督的义满足了上帝的公义。那么这里面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字叫也成一次，也成一次，这句话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在各地，比如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提到这也成一次。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基督徒都懂的，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它是一次永远的，所以呢不应该重新献祭。所以当代的这个。当代的这个千禧年派说这个要等着这个怎么第三圣殿第四圣殿再重新献祭，这都是胡扯的。所以呢是一次永远的意思。那么呢它是这个，另外呢就是耶稣基督为罪受苦，刚才是为罪受苦的这个祭祀的语言，那么现在讲的受苦，这个受苦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受苦，是整个基督的工作。好，大家不要把这个想得过于简单了，包括他的被动和他的主动的受苦，就是耶稣基督一生所遭受的辱骂，所遭受的痛苦，所遭受的羞辱，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这个是受苦。这一个简单的一个字是这个受苦，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的一生都是一个献祭。所以呢我们讲呢，基督的死呢是唯一的，是完全的，是最完全的赎罪祭，它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对罪的要求。基督的赎罪祭呢有无限的价值，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世人也不需要担心耶稣的这个献祭够不够用，那么它有无限的价值，那么呢它足以赎全世界的罪。这个是多特信经第二，我们去年刚刚学过的第二项教义里面的第三条，是有无限的，足以赎全世界的罪。基督一次永远的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彼得也告诉我们了，他说为要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到上帝面前，谁能到上帝面前呢？罪人能到上帝面前吗？不能，只有义人能到上帝的面前。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称义的概念，你已经被称义了，你披戴了基督，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和基督联合，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死，为什么复活，为什么升天的目的，就是要带我们去。所以十八节非常非常的丰盛，就在于这个了。这个称义的概念呢，它的背后呢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这样一个好消息。保罗呢对哥罗西的这个基督徒说呢，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实际上我们从前都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我们是神的仇敌，但如今你们借着耶稣基督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保罗，使徒保罗和彼得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彼得前书的和这个哥罗西书的背后，就他们两位使徒的背后还有一份文件，就是有的现代的学者说这个背后还有一个信经，还有一个当时他们诵读的信经。那么可以看见这个影子，你看到他这个保罗的用词和彼得的用词是这个非常非常相近的。你如果读到这个希腊文的话，它你就更明显了。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一直说圣经是 organic 的，是非常非常是对的。所以呢这个是关于基督他的这个一次永远献祭的他的目的。那么我们呢最近呢我们在十二月份降临期的时候，我们读到王牧带我们一起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撒加利亚的预言？当撒加利亚抱着这个婴儿的基督的时候，他发出的这个预言，当然这是圣灵借着他发出来。他说呢，神在大卫家兴起了拯救的脚，就是基督，来拯救他的百姓，曾经的仇敌借着神的儿子与神和好，得到平安。就是彼得在这里说的，引我们那位圣婴，引我们通过他的工作和他的荣耀的复活，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关于这个基督的救赎工作呢，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像我们因为第二部分的问题，第二部分我们要讲到这个比较难解的经文呢，我们在这里先铺垫。那么基督的工作呢，在整个这段经文里面，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里面呢，里面有五个非常明显的我们叫时态动态完全相同的动名词我们叫就是这个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叫 participle。那么它是这个时态是被动的，那么语态是过去不定时。所以这五个词呢，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的他的整个工作的主线。这个呢是从语法上是不会 miss 掉的，不会错过的。所以呢这五个词呢是彼得为我们勾画出来的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工作的主线。所以大家呢可以如果有笔的话可以标注一下。第一，说他在他的身体里被致死，这个致死被致死的这个这个词儿是一个动名词。第二，是神叫他的生命复活了，在灵里复活了，这是第二个词，这是这十八节里面。然后第十九节，他曾去，这个去是一个动名词，被动动名词，是按照计划去。为什么是被动的？被动或者中间语态，它是一个被动，按照原计划去，不是说他自己要去的，是按照神的计划去的。他去，然后呢，在二十二节，他已经进入天堂，坐在上帝的右边。他这个进入的这个去，和他在十九节里的去，用的是同一个词，大家要记住这个，他用的同一个词。当希腊文的作者用同一个词，同一个语态，同一个状态，同一个词，说明这是同一个动作。所以我现在说的对于我们理解这个经文非常重要，也是我解读这个经文所参考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不去讲这个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讲历史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我们只是我们现在说现在我们如何来理解它。所以呢这里面一个是去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去呢，这个我们刚才读到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有的人会在这里会说是不是下到阴间去了。那么呢我要告诉大家呢，使徒信经里面下到阴间，他用的是一个不同的词，叫 katabano， 就是他下去的。但是在这里呢，这个去呢是没有方向的，或者说他是所有方向的。所以他的方向呢应该用二十二节来定义，二十二节他升入高天，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呢耶稣基督没有去别的地方，他升上高天。所以呢这个如果你非要用时间来解读他的话，那么第十九节就是耶稣基督在他升上高天的过程当中去向监狱的灵去传道。这个是我们要先铺垫的内容，就是这条主线。那么很明显呢， 这五个动名词，他们是在逻辑上甚至在时间上是不能颠倒的。比如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不能在他的死的前面，对吧？这是很简单的。所以耶稣基督去也不能在复活的前面，所以呢，这个就排除了历史上有人非要把这段解释耶稣基督没有完全死，耶稣基督灵魂到阴间去传道了，这个是 不正确的，这个就不需要去不值得去驳斥的。那么所以他这个顺序和逻辑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讲到彼得要提到在肉体按着肉体说按着圣善的灵说，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首先呢就是说呢这里说的复活，彼得在十八节里的复活，他不是说耶稣基督的灵魂复活，不是耶稣基督他没死干净，然后呢他的这个灵魂没死，然后又去传道了，肯定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呢这个复活和保罗所说的死人复活是耶稣基督作为基督王国初熟的果子，他是在一个救赎的两个阶段。我们知道十字架就标志着救赎历史的两个阶段，一个是旧的，是旧造，一个是新造，耶稣基督就是新造的第一个，是复活是这个意思。一个是旧造，一个是新造，一个是过去，一个是将来，一个是过去的时代，一个是未来的时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这就是我们说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我们将来也要和他一起复活，这个复活。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所以我们可以把如果从结构上来看这个这段经文的话，在结构上来看这段经文的话，应该讲十八节十九节和二十二节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二十节二十一节是这个彼得岔开去借着这个诺亚的话题去讲洗礼，那么是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所以呢我们不要让这个十九节的这个把我们的整个对整个救赎工作的视线给挡住了。所以再回到十八节，彼得呢明确的指出呢耶稣基督的工作目的就是带我们到上帝的面前。那么约翰加尔文呢在他的 commentary 里面他这样说，正是借着基督的死我们被献给神，好叫我们为他而生也为他而死。所以呢基督徒以顺服的心去忍受逼迫，这又回到了逼迫，回到了为义而受苦。所以基督徒是可以为义受苦的，因为我们已经被献给神了，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所以呢我们因为基督的死被分别为圣，归属基督来侍奉神，所以呢我们理当为义而受苦。所以呢这是回应到第十七节的基督徒要为义受苦。基督呢虽然肉体因为肉体的软弱呢他受苦甚至被致死，但呢却借着圣灵的大能而复活了。对圣徒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因为十字架呢和十字架上的死呢没有困住基督，死亡呢也没有让基督受任何的损失。基督的死呢不是最后的结果，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呢胜过了死亡。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醒我们的，我们的身上基督徒的身上要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哥罗西书第四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就整个经文的这条主线，这五个动名词的主线，我们还要回到这里来的这个事件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这条他的整个的救赎工作，就他被致死，他复活，然后他升天，就是三部曲，以及呢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第一个果效，第一个果效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基督复活，复活后的基督他呢向他是宣告圣地，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后呢，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二十节的前半部分，使徒呢用复活后基督升上高天，向魔鬼宣告死亡，向魔鬼和死亡的这个毒钩宣告胜利，这样的教义来安慰，还是在他的目的还是安慰他的读者，安慰他的读者。他说，耶稣就他借着这灵程去传道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些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可以说呢，彼得呢这一句话呢，当时的这个读者呢是一看就懂的一句话，这个假设呢应该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但是呢后来的人，后面世代的人，包括过去两千年的世代的人呢，他们又觉得这句话很难懂。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在解经上的差异呢？以前的人懂，现代人不懂。那么很可能呢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历史背景的缺失，就是我们毕竟不是两千年前的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不是初代教会的信徒，不是初代教会的这些会众。第二个是对古希腊文，古希腊文是一个消失了的语言，就是圣经里面的圣经的希腊文，是对于古希腊文的文法的理解。那么呢当时的人的语法跟我们现在能够明白的语法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是两个差异，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两个差异。那么要怎么样去正确的解读这句话呢？那么我们呢，如果要去正确的解读这句话呢，我们可能需要，不能避免的，可能需要回答四个问题啊。就简单的讲，第一个，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去的？我们刚才在讲解我们的主线的时候，我们已经大概讲过了。第二，耶稣基督去了哪里？第三，耶稣基督向谁传道？第四，耶稣基督传的什么道？那么从语法的角度来说，我们刚才在讲到五个动名词的时候，我们从语法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其实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呢，有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耶稣基督就读主线上这五个动名词的这个顺序和逻辑上来看呢，这是一个相对容易处理的一个问题。那么从上下文的语境看呢，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的主线，这五个动作，被致死、复活、他去、他升天，然后呢，天使都服了他，这五个动名词。那么这个事件的逻辑次序不颠倒的话，那么这句话呢，这第一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就是耶稣基督在复活后去，然后呢，他去呢是跟二十二节的升上高天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事件的两个视角，所以呢，他去。然后呢他去了哪里呢？他升到天上去了，没有下到地狱啊，这个回答了前面两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五个动名词的这个比较重要。那么再接下来我们要看传道这个词儿。那么他在这里面他用的这个彼得的用词是用了宣告这个词，他在希腊语里面叫 Kairouso， 他没有用传讲福音，因为彼得在讲到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一般是使用传福音专门有一个词叫 euangelizo， 就是我们今天 evangelical 的这个词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那么呢在语境上讲呢 kairouso 这个词呢是带有传福音的意思，但是使徒彼得的书信里面每一次提到传福音都是用的 evangelical， 不是用的Kairouso，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宣讲的内容不是福音。所以呢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很多人认为，包括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像诺亚那个时代不信的人给他们第二次机会，让他们这个死人可以重新得救，那么这个呢也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么呢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监狱里的灵是谁，指的是什么人。 那么这个零呢，在希腊文里面是复数的，所以它不是单数的，不是一个零，是众多的零。那么在新约圣经中，从文法上面看呢，新约圣经里面除非特别说明，专门说这个零是什么零，那么所有的复数的零都是邪零。所以这个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彼得在后来的彼得后书和犹大书里面呢，都印证了这一点。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彼得说，神也没有宽容那些犯罪的天使，反倒把他们丢在黑暗的牢狱里，这是监狱里，等候审判。犹大书的第六节说，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就是说他们要在审判之日临来最终的灭亡。这里又是一个捆锁，监狱和捆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印证呢，他在这里说到的监狱的灵是巫灵，是邪灵，不是这个当时不信的人，那么现在在这个阴间被传了福音又信了，这个是人想象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复活的基督呢，是向狱中的灵、捆锁中的犯罪的天使、邪灵和他们在地上的后裔宣告，借着圣灵的大能，他已经复活了，神救赎的计划已经胜利了，已经成了，和对一切邪恶不幸的最终的审判。这就回答了我们刚才的四个问题当中的第三和第四个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回答了。那么呢，这个问题就很，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解读就很容易去看了。所以呢，彼得呢和他当时的读者呢，他们呢都有多多少少都有犹太，就第二圣殿犹太的这个传统这样的背景，他们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或者说他们读的主日学是在教这个犹太传统的。那么呢，正是这种共同的背景呢，让彼得的这些读者呢，他们很容易理解。我们今天要费很大的劲，语法呀、背景啊，去解读。但是呢，在当时的他们，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呢，这个是，这就是就是中间的，就是我们讲耶稣基督他在他的升天，然后他向这些邪灵宣告胜利。实际上呢，这是两件，这个耶稣基督一个工作的两个方面，捆绑魔鬼，让福音广传，然后把基督徒带到上帝的面前，是一件事情。如果邪灵不被捆绑，不被宣告，不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我们呢，就我们今天的受的苦要远远大过我们的今天的苦。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彼得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诺亚的日子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洗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接下来呢，彼得呢就借着当时他们不信，他当时为了介绍那些监狱的灵，那些灵是谁呢，他说他们不信，他借着这个话头呢，他就接着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人，这是二十节的第二部分。彼得呢是在回应，彼得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目的的，彼得是在回应当时困扰基督徒，甚至今天也在困扰我们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世上呢充满了不幸的人，看着好像所有的掌权的生杀大权都是掌握在这些不幸人的手里面，那么这种试炼呢时刻摇动着圣徒的心。所以呢，彼得提醒他们，远古时期就对他们来说，诺亚也是，诺亚的日子是远古的时期，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也是恶人遍满全地，但是呢，诺亚一家呢还是蒙神的保守，穿过了大洪水的洗礼，生存下来了。彼得安慰他的读者呢，不要因为人数稀少，这包括也是对我们今天，不要灰心丧志。诺亚的日子的洪水毁灭了全人类，只有诺亚一家得救。所以近前的人呢，信神的人呢，不应该被不信人庞大的数量 所吓倒。我们要经常想想诺亚那个时候，诺亚 造方舟的120年里头，那么四面呢都是恶人包围着他，他甚至可以说他除了家人之外他没有朋友。那么呢，但是他呢没有偏离信仰的正道。希伯来书在列举信心的英雄的时候专门说到诺亚，希伯来书第11章第7节说，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诺亚被称义，他蒙救。所以呢，洪水呢既是神救赎的方式，就通过水和方舟救了他的百姓，也是神审判不信之人的工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论到末世的时候这样说，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入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耶稣基督这是在说借着洪水诺亚的日子，在说未来的审判。彼得把诺亚一家借着方舟和水得救和基督徒的洗礼呢联系在一起。21节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就是彼得写信的这个关头，也包括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了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就像古时候诺亚一家穿过洪水的洗礼得到救赎一样，彼得说现在的你们，就是包括今天的我们，也透过洗礼的这个圣礼的水洗，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称义，穿过了神对末世的审判。诺亚一家得着生命呢，他是穿过的死亡。当他在方舟里被封闭起来，记得把他的盖子被盖上，就像耶稣基督进入坟墓一样。而当全世界灭亡的时候呢，诺亚一家却蒙神的保守浮出水面，照样今天在耶稣基督徒的这种洗礼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死，是通向生命的入口，是神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归入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了生命之门的门口。所以呢，基督呢设立洗礼呢，它是包括两个方面的。从改革中的教义上来说，哪两个方面呢？一是它是一个记号和标记，二是这个记号所代表的实质，它的客观实质，因为是看不见的不可见的实质。那么洗礼中的记号呢是水，它所指向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我们的灵魂，把我们的肉体呢被致死，让我们的肉体被致死。所以呢是外在的可见的记号和它所指向的内在的不可见的实质，这两个呢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彼得呢进一步呢解释这个洗礼，他专门解释怕我们理解错，他说这洗礼呢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呢显然呢彼得呢是担心，他要我们防止一种倾向单纯的注重外表的表象这种危害，就是把关注点呢放在外部的元素上，比如说水，把救恩寄托在水上。我这样说不是没有所指的，罗马天主教他的洗礼观就是这样，他们看重水的洗，而不去思想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他们不把耶稣基督看作是在圣礼中赐下一切福分的源头，反而把他的死和荣耀的复活，把这样的荣耀呢归给水，所以这是错误的。改革中的拒绝把主所联合的把它拆开，我们是把它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呢在洗礼中呢，我们承认外在的水洗表明的是内在属灵的洗净，我们拥抱罪得赦免的见证，把圣灵的洗当作新约的凭据，把救恩 把救赎的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我们不把这个归给水。对彼得而言呢，洗礼的果效呢是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无愧的良心。彼得在说什么？彼得在说信心啊，就是基督徒站立在神面前的信心。洗礼呢是属灵的，所以呢洗礼呢它包含了人的罪得赦免和救人的更新，它有一颗新的心。所以呢是我们的救人靠着神白白的恩典，借着基督在历史上客观的死和客观的复活，他这样的拯救的工作，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被称义了。为了一颗清洁的良心和无愧的良心，我们被称义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洗礼，它表征的是一个实质的过程，是从神客观的救赎工作到我们主观的信心，是一个从。所以我们改革中我们也不完全不说主观的，我们要从神客观的救赎工作来到我们的信心，信心是主观的，不是说主观不好，要有正确的信心观，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什么，然后我们一心的依靠他，这个是改革中的改革中所啊讲论的信心。所以对于那些想用这段经文来证明洗礼能够救人的这种思想呢，彼得呢根本就不给他们机会。彼得在第一章和第三章里面都特别强调，拯救我们的是神，不是水，也不是洗礼本身。所以彼得说呢，那位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呢，我们的盼望，我们的重生是神的工作，而不是水和洗礼。水和洗礼是标志，它表明的实质是神的工作。最后呢，我们来到第22节呢，彼得呢回到了这个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这条主线上面。那么从18节我们再回顾一下，从18节基督被致死，被人致死，然后复活，神叫他复活。第19节他去向黑暗的势力夸胜。第20节他岔开，然后去说谁是监狱里的灵。然后第21节他去说诺亚的日子和这个基督徒洗礼的关系。然后现在呢他回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再回到这条主线上。在22节呢他达到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顶点，他说基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了他。实际上还在说第19节里的话，这同一件事情。所以呢，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天堂这样一个现实，这是客观的现实，把我们的目光抬升到天上，这是加尔文说的。加尔文说呢，正是基督已经进入天堂这个现实，把我们的信心抬升到天上，免得我们的眼光呢在世界里面寻找基督。然后正是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这样一个现实，表明神已经让一切的仇敌都做了基督的脚凳，免得我们怀疑他拯救我们的能力。所以呢，彼得用神的右边这一尊贵的称号来表明基督的主权，基督作为神的代表，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保罗呢，也曾经对为以弗所的这个教会和信徒呢，做了这样的祷告，求神呢赐下圣灵的光照，让信的人真正认识基督，知道他向我们所显现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远超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保罗说的这，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说到的这个这是第17节到23节说到的，是跟我们今天整段经文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当时教会里在传颂的信条，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今天这段经文呢，虽然呢有一些难解的地方，有一些难处，但是呢，整个段落的主题呢还是非常清晰的。耶稣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和升天的大能呢，向世间一切的势力显明了他的荣耀、能力和权柄。无论是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无论是天使、魔鬼，是人的势力，还是超自然的邪灵，都不能再威胁和伤害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和他的教会。基督复活和升天的大能呢，显现了神的大能大力，也确立了基督在神右边统辖万有的尊荣和权柄。不但众天使和有权柄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基督还要统管、捆绑、审判那些在诺亚的日子犯罪而遭致洪水审判的天使、伟人和他们的后裔。所以在这 bulletin 上呢，我把今天经文的标题定说成是基督的荣耀。那么呢，这个是也就是基督升天的荣耀。但是呢，从神学的角度来说呢，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关于基督的称义，是基督论的核心。正是这个圣子上帝基督借着他复活升天，被父神称义，完全的称义，奠定了我们救赎、我们被称义的基础，这样一个客观的基础。彼得知道他的读者呢还要经历苦难、逼迫和属灵的征战，因为神的国还没有完全降临，还没有神的教会还没有充满全地，旧的世代还没有过去。我们的仇敌魔鬼，这是彼得在接下来的后面的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说的，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还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呢，彼得呢，使徒向我们启示说呢，耶稣基督升天的荣耀已经打碎了魔鬼的伎俩。不管经历什么样的试炼，基督徒呢都不应该怕人的威吓，也不应该惊慌，更不必要觉得稀奇，觉得这些都是这个很难想象的事情。我们反而要思想呢，耶稣基督呢，他呢被人致死，神的大能叫他复活，又称他为义。基督的义呢，属于一切凭信心受苦的人，因为基督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做了挽回祭，用他的义代替了我们的义。这就是神耶稣基督如何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的安慰和指望！我们赞叹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何等的浩大，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荣耀。难怪呢，在监狱中的保罗，在他即将被砍头之前，他还这样高声的赞美神。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了这美好的福音的应许和启示，为了这份生命的盼望，欢喜快乐吧。这福音是生命之道，是罪得赦免，是永生的应许。这应许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荣耀的升天已经成就了。如今靠着神的恩典，唯独凭着信心，这应许已经是你的了。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在你无边的恩赐中，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上，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来领受默想你的话语，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过圣洁的生活，叫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赞美和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